迎回到碧琪科技，我是主持人 Janice。
大家好，我是洛洛。
有没有那一种节目啊，就是来宾的麦克风比主持人还要好的？
我现在的麦克风没有比你好啊，
但是我最近在听我们录音啊， 我真的觉得你的麦克风比我听起来好很多。
那应该是我在台湾的那一个吧。
哦，是啊，
對，
这个也不错啊。
真的吗？
对啊。
好，感谢 Make， 赞叹 Make。
本台节目就是来宾的麦克风质量比主持人好的节目。
但我觉得你麦克风，你不是有花钱买吗？
自己花钱买，可是我真的觉得好糟哦。
为什么？要不要换一个？
我已经换过，这是第二个了。但是我后来发现，因为麦克风好像有分什么什么钢圈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想说我每次都挑那个看起来图片看起来不错就买它了，就被骗了 you know。 然后就买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个什么钢圈的，就结果好像感觉会被环境音影响很多。
你在讲钢圈，我在讲想到内衣的东
西。要讲内衣是不是？
没有，今天主题跟内衣没有关系。
啊，这礼拜，今天我们每次录音的时候都是礼拜五晚上，这礼拜小姐姐发生了太多事情了。
真的，你真的发生很多事。
我知道发生多到的事情，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放唐老师的运势解析，我就非常非常记得非常清楚。他有讲说你这礼拜好像会有那种 遇到鬼的那种感觉。
有，你有遇到？
是吧是吧是吧。然后我就想，对啊，他有讲过啊，然后就觉得说是什么时候讲的。好，事情发生经过是这个样子。我上礼拜在，就我还是在 finalize， 就是一个全职工作的阶段。在这过程中呢，我就开始去开发不同的求职网站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就想说，诶，刷到这个工作觉得很奇妙，因为我其实有看过他们家的 IG， 就有 KOL 在讲他们家的服务。这个是一个韩国医美整形门诊所这样子。我就想说，
是很大的那一种吗？
他不大，他只有在香港只有一间。可是我就觉得他其实 branding 做得非常不错，就会觉得他很高大上。然后我就想说你他，而且他很摆明的就是把那个他这个位置的预算就开得很，就直接放上去。然后那个 range 啊，大概是我现在这个年资的天花板，就是天花板了。然后而且我会觉得说，而且很，你要了解的事情是很多大公司其实有时候反而给不了这么多的薪水，所以你用薪水去吸引人去投的那种感觉，你懂吗？
懂。
然后当时就申请了，觉得说要聊就聊聊看吧。那个工作内容其实跟我现在做的没有八九不离十，都是 content 内容的这样子，内容行销跟 product。所以我想说，你做 product， 你们家是医美，应该是在卖疗程吧？结果申请了，大概过两天，礼拜四晚上大概七点半。礼拜四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是他们公司 HR 就 message 说，欸，我们想要约你面试。我想说 OK 好，然后结果他，我就跟他说我时间可以，礼拜几可以，然后跟他讲，然后他也没有回我，他就夯不啷当七点多的时候就打来给我说，你现在如果面试，我想说七点半你还没下班，
不是，他是直接打电话给你，
他直接打来给我，
超没礼貌。
然后就啪啪啪讲一堆广东话，就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在，你可不可以明天再聊这样子。然后他就隔天，我就直接回他，我隔天就直接回他讯息说我可以参加。所以我们就那天就开始 set up 我的 meeting 干嘛的。所以其实第一印象其实有点小小不好了。结果呢，就时间移到一个礼拜之后的这礼拜三下午两点钟，我跟这个公司面试了。这个 HR 大概早上的时候问我说，确认一下你今天会参加两点的面试吗？我说会啊，我通常是不会取消面试，真的，如果真的有这种临时状况，我不会当天取消。然后我想说这么紧张，是有需要这么紧张吗？你不觉得有时候你去求职是紧张的人是面试的人，而不是被面试的人，而不是面试的人嘛？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就是，公司不要面试我，跟我不太可能取消你面试。我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结果我就参加了面试，然后进去的时候就是一个 Zoom 的 meeting。进去之后，我想说在等 HR 进来，结果是一个男人。
那 HR 呢
？HR 不在。 他从头到尾就跟我，我以为是要跟 HR 见面，然后结果他就没有进来，然后我想说，因为我有刷过 LinkedIn， 所以我想说，哦，应该这个是老板，我就跟他打招呼。各位听众，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是我整个面试的过程，我们会在我分享的中间或后半段来分享我们个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可是我只是平铺直述的分享了今天发生了什么，那天发生了什么事。进来之后呢，就说你好，你好，你好，就聊，就用英文讲话。他就开始讲说，哦，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啊？我们的 vision 是什么啊？我们目标是什么啊？我们想要找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公司其实很年轻，我们2020年才成立的，想要找一个跟公司一起冲的人。所以其实如果十几二十年的工作经验的人，其实不太适合这个工作，因为要跟公司冲。我就 OK， 好，理解，我不是那个人。心想说，我不是那个人。结果我就说，哎，不好意思，那然后他就讲完他的部分了。其实我觉得公司的 vision 很好，他也跟我说他一年公司可以赚多少钱，第二年做多少钱，我们第三年目标是多少，我们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都讲非常非常清楚，也觉得公司做得到，因为其实公司啊，外面看起来的 branding 真的不错。
嗯，
结果到我的讲话嘛，我就说，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时间看我的履历啊？那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跟你讨论，跟你介绍一下我自己这样子。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很有礼貌。然后他就说，你履历很长。
但他们当初跟你要履历的时候，有规范说你的履历要塞在几页以内吗？
没有，没有。然后我想说，我就想说，哦，没关系，那我就介绍我好了，我就直接介绍。然后就跟他当然讲几个重点嘛，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说，那你2016、2017在干嘛？我真的觉得你履历很长。
不是，你不是都给他介绍了吗？
然后他就说，我岳父 ，my father-in-law， 我岳父工作40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履历就一页。那我当时其实觉得说，他讲的这个点，我觉得是能值得可以学习的。因为有时候履历就是累赘的话，其实你也就是讲废话。说实话，我是认同，某种程度上是认同这件事情的。只是我觉得为了这件事情你要纠结5分钟以上，好像 不至于吧？而且你表达出来，他说你就感觉很嫌弃我的履历，我觉得好烦。然后结果他又说，他讲了这个小点点讲的结论是说，如果我的岳父他这么成功，工作40年都可以 summarize 在一页的话，你现在工作也不过十年出头，你的履历就2-3页 ，It says so much about you。
但所以你也其实也没有说真的多到怎样，就是2-3页。
对啊，
那他到底在纠结什么
？It says so much about you。如果你现在工作不过10年出头，就要写2-3页 ，say so much about you。我想说 ，OK， 好，我当时真的觉得说，哦，可以学习，帮他变精简无所谓 ，right？
嗯。
但是很多人是希望说我每个位置做了什么事情，干嘛干嘛，哪一个，所以他们在看的时候才能知道说这个人有什么，这个人有什么，这个人有什么，
嗯嗯，
对吧？然后他就讲这件事讲很久，然后说，哦，好。结果呢，就开始讲工作内容。我就说，那你这个 JD 其实主要在讲 content marketing。那 content marketing 的话，你其实是想要做什么？他就说，我们公司有 treatment 跟产品，那当然是希望以treatment 为主，产品就是锦上添花。然后 content 就是在做这个 content， 把 treatment 跟产品卖出去。我就说 OK， 那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我没有做过的事情，结果他就开始补充说，他这个产品是想要从韩国带过来，然后上车。我说，那你要做大，其实你要做 channel， 你要做很多通路这样子，那就会吃到你的 margin。那你吃到你的 margin 之后，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想要，你愿意被吃掉 margin 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做，干嘛干嘛，就开始跟他讲，就讨论这件事情。
嗯，
然后结果好，讲完这件事情之后，理解说他想要找什么样的人来，也刚跟他。理过说 JD 要的内容，
嗯，
他就说划我的履历，他说你这履历我最大的顾虑就是你没有什么 product marketing 的经验，
嗯，
我想说，你 JD 不是要讲 content marketing， 你现在跟我突然要跟我讲 product 什么意思？然后就后来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在哪一年的哪一年在哪个公司有做过 product pricing 跟什么 就是帮市场安排东西，但是公司毕竟规模比较大，所以说零到一百的那个工作经验是确确实实没有。但是如果你想要看你想要找怎么样的 product market， 然后他其实也讲不出个所以然，然后说不就是觉得有 concern 啊，就是我有讲，就讲的有点点委屈，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回他说，听着，如果你觉得公司的目标是要在短时间之内从零到一百，让产品完全发挥到100%的话，从零到一百这样的工作经验，product marketing 我是没有错。那或许如果这是你的期待的话，那我就不适合这个工作。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我其他工作经验，其实你能看得出来说我去执行的能力，或者是我的其他的 achievement。某种程度上，你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小成就吧。我自己这样解读，我只能让你知道，说我非常有信心能做好这件事情。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跟我讲这种话
要不然呢？
？”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来说服我，你多棒多棒多棒的时候啊！你怎么可以跟我说这种话？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然后
他到底要你干嘛？
这个话，我就说，他就跟他们开始闷半天，然后说，这种时候就是你知道吗？我丢给你一个很困难的面试问题，你要回答，那你要回答，你要说服我啊，然后你要说你有能力，你有能力，怎么可以跟你说你没有能力呢？我就说，他就真的这样闹完之后，大概闹了3分钟之久吧，我就说。我也是可以这样说，可是如果你的需求真的是想要从 Prada 从零到一百的话，我确确实实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没有办法骗你这件事情。如果我真的这样跟你说，你真的害了我的话，我只是在卖你一个假希望而已啊。那一年之后我没有办法达标的话，那比如说你当时不是跟我说你可以，对不对？然后我就讲了，大概解释了5分钟之久吧。他说：“你说 you have a good point。”我想说，
刚刚到底在吵什么？
所以你认同我现在跟你说的话，那你刚刚在跟我讲什么？你
可
懂
是
吗？
他就是想要照着他心里想的剧情走，可是你偏偏顺着他的话讲，他就觉得不对不对，我的剧本不是这样写的。
是的，没有错。我当时面试想说，所以你现在要我照你的剧本走哦，那我能质疑你的一些事情吗？I don't know。反正我当时就这样回答之后，就继续往下走嘛。然后又开始讲一些工作内，然后说，我说，他说，其实啊，at the end of the day，我只是想要希望找一个人，是当然可以让公司变得更好，当然也可以赚到钱，但是我觉得我最在乎的事情是我能不能跟这个人好好的相处跟合作。我的其中一个指标是我愿不愿意跟一个人去搭一个非常长途的长途航班，像我就不想要跟我岳母搭长途航班。他是真的这样跟我讲，
他分享的好 detail 哦，这个生活的部分。
然后我就心想，哦，OK，我说对啦，也是啦，也是啦。然后，那我就想说，你真的在乎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就继续讲下去。然后就说，好，那请问一下，我要怎么样知道说3个月、6个月、1年之后，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是成功的？然后说。你要过你的试用期，我会问我自己跟你的团队喜不喜欢你。
所以是要不是看你的什么表现，而是看你的同事喜不喜欢你？
是的，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就不
为
知
什
道
么？
他。我说，如果你同事都不喜欢你的话，那有继续合作的必要吗？我想说，那我是他们的老板呢。
对啊，所以你要管理那些人，可是你要让那些人喜欢你。
是的。
那这样他问
是
你
的，
干嘛？
然后我就说，他我说哦好，听到。然后他就是说，那6个月之后我要看一下你有帮公司赚钱。我说哦好，合理合理。然后就讲了讲，然后结果他跟我说，现在团队上有4个人，2个设计，2个 marketing。再 send to me，他说其实呢，我并不喜欢我们公司做 marketing。我想说，我当时就觉得我的破脑勺就觉得说，他们还活着，是不是因为老板喜欢他？为什么？因为连他都说出来，他不喜欢他们公司的 marketing，所以你为什么那些人还在？
对啊，为什么？
谁知道呢？
他有在同时 hire 新的 marketing 进来吗？
没有，
他到底想怎样？
然后我当时就因为 catch 到这件事情，我想说，哦，那你刚刚有说过你不太喜欢公司的形象，那你其实你有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去改善这个部分？我的心想答案是说，你有没有炒人，或者是怎样做什么事情？嗯、然后说、哦、我们现在我就是现在跟团队重新开始。然后想、嗯、OK， 就重新开始了解 branding 啊，我们该怎么做啊，干嘛干嘛？说 OK 好，理解。所以你给他们机会，因为我就心想说，挂号，因为你喜欢他们这些人，你懂吗？
哦，懂了。
我的猜测是这样，我当然没有得到证实，然后就讲，然后这个。其实我当下就觉得说，你第一个你挑战我怎么跟你应对进退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会跟我说我应该要有跟着面试的剧本走的话，那我给你这样变化球，你不是应该也要接住吗？你怎么会反过来问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回答呢？是吧？
他不容许别人给他的剧本。
是的。然后这个话 我就到最后，大家到会议的最最最最 最后，我觉得这件事每个女性都会爆炸。我就说、嗯、如果你想要找一个人跟你一起打拼这个事业版图的话，也刚好是一个女性的话，她势必会遇到一些人生中的一些人生大事，譬如说生小孩啊，要请产假、啊、等等的事情、嗯、那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她就说我不相信 work life balance， 我不相信 work life balance，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for lazy people 之类的，他讲那种类似这样的话。然后我就说哦 OK， 理解你的想法。然后他就说我老婆怀孕生完一个月之后就回来工作了。
我觉得他
当然你也会有这你也有这种育婴假的福利，但是我不希望有人滥用他们这种。
什么叫滥用？什么叫滥用？
我当下就觉得所以我生小孩之后我要比谁快休完我的假回来工作继续帮公司赚钱吗？就我当时就觉得所以那我当下其实脑袋有点爆炸，可是我觉得我看起来蛮镇定的。
嗯，
对啊，他就这样跟我讲，
超傻眼耶。这在香港是常态吗？
不是，我真心觉得他太在香港太惨。我觉得他如果让任何员工知道这件事情，他一定会被告。
你们的法规还是有保障你们有？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我就觉得他会被告。
你们要是有公平
之诉吗？告诉你，其实我可以告他，因为其实我面试都会录音，因为我只是想要知道说我有没有他讲什么东西我没有记到。
嗯，
然后我之后可以再听，比如说哦，我们 cover 哪些哪国家，那就想哦。OK， 没有听到我就回去听嘛。可是我、嗯、所以我也有录这个，所以他讲这个话其实我有录下来。
这是可以去检举的对不对？应该在你们那边应该可以吧？还
是
你要是他们
员
工？
我不是他员工。
懂、
哦。所以我当下结束的时候你们各位听众你们要想的事情，他每次讲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冷静的有礼貌的回应他。哦、oh, ，然后我最后刚刚那题，我就说是啦，我觉得你跟你太太是以一个 business owner 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你们跟我们的立场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了解你的想法了，谢谢。
他有听出来你在委婉的拒绝吗？
没有，他没有听出来我在委婉的拒绝。然后到时候我们就时间到，他说 I've had a very nice talk chatting with you today. I'll have HR to contact you. 我会叫 HR 联络你。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心里想说发生什么事？
不用。
是没有人这样子对你过吗？还是每个人都是照着你剧本走呢？
会不会那些 marketing 还在，就是因为他们都会照着他的剧本演？
有可能。
是不是他觉得哎、欸，就是虽然他们做的不好，可是他们有在我的剧本上前进。
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戏，你知道吗？人生就是一场戏啊。
是啦，
所以这就是我礼拜三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大家气愤的地方？妈妈们，欢迎在我们那个小盒子留言。
真的很值得生气啊！什么叫滥用福利？这个词超级莫名其妙的，而且他不能把他老婆的身体状况套用到每一个女生身上啊。
我真的觉得你好像没有生过小孩，你当然没有生过小孩，可是你能知道，如果你要找战斗民族的话，可能就找战斗民族。你说我要找哪一个国家这样子，你懂吗？就我觉得你 如果你真的要请人的话，你就是某种程度上公司一定要承受，譬如说那个人 onboarding 去了解业务，那个第一个前三个月可能没有产出，因为他要去了解业务，然后可能要生小孩，这些风险你就是要去承受这些风险啊。
嗯，
这所以那不然你自己从头到尾就自己做啊，自己做是吧？
但我还是很好奇，所以他说什么，他对你的考核是不是说你在公司达到了多少业绩，而是你的下属喜不喜欢你，以及他个人喜不喜欢你？
没有错，
这间公司就是一个，这间公司就是一个演戏的舞台，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演到、
啊、
你要演到让大家喜欢你，但你做的怎么样无所谓。
没有错。我当天打算给你讲的时候，第一次你听到这故事，你当下想说你讲什么你说什么？
我觉得超荒谬啊！就是那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的没礼貌，甚至是有点男大男人主义的那种感觉。
是的，对，我就想说好，因为我其实在面试他之前，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值得认真考虑进去的产业，我也愿意，你懂吗？
嗯。
然后我这个人就是洗手做羹汤，非常非常喜欢做事的人，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他在讲任何工作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被他吓到，我只是觉得对你这个人，我有维持，我会有保留，我不敢进去。
嗯。
我今天除了要把自行做好，要 deliver 之外，我还要去在乎你有没有喜欢我，我很焦虑耶、欸、你知道吗？
是一个做人比做事还重要的公司。
对呀、啊，然后结果我就想说这件事好，这个在我的小名单上面就删掉了。其实、嗯、我其实没有立马删掉，我觉得说是我错过什么事情嘛，然后他就在我小名单上面还在，但是我跟几个朋友聊完之后就觉得说、嗯、好，这件事不能接受，千万不要接受 Janice。然后、
嗯、
好的，我们话锋一转，转到礼拜四，这个公司呢是这个名单上中待的最久最久的一个公司，它已经到四面了。四面，这礼拜是第四面，然后这礼拜第四面其实临时要加进来，因为有公司有个新的主管上任，他们就说要叫我见新的主管，是这样子，然后就见、嗯
这个深呼吸。
你通常进四面的时候几乎是 final， 它是 final interview， 你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已经该谈的都谈完了，只是要认识这个新主管，然后介绍未来就是会由我去负责这一块这样
之类的 right。 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时空背景，这个产业其实我不是所有的男生最喜欢的，但是我对这公司这个位置非常非常有兴趣，是因为我的直属主管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人。我们在会议聊了一个小时，然后说你要不要去楼下星巴克，我们继续聊。然后他聊的细节不是在讲工作内容，他在讲说我们公司的生态是这个样子，让你知道现实层面是什么，你进来之后你遇到的状况是什么，你可以考虑清楚你才要不要进来这个公司。
欸，很赞欸，如果主管是这样很赞欸，
他真的很棒。然后他不会，他当时在 prep 我之后的面试，然后说我们之后的主管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他很精他很细，他会问到为什么你要做什么很多事情，所以你要去准备为什么这一块、嗯、我说好，我就去准备。所以当我在跟之后的主管面试的时候，其实我所有准备的东西都已经到位了。
嗯，
那个之后的主管就说我没有问题了，就是基本上是完全就是打正嘛，没有什么任何问题。我觉得他那个主管让我觉得最贴心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就花了一个半小时跟我聊天，
嗯，
然后还准备我让我准知道教我怎么准下面的面试。再来他安排了一个环节是我觉得蛮贴心的，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遇过，他安排我跟现在部门同事见面。
哦，但你还没有拿到 offer 他就做这件事情？
是的。
嗯，
他让部门同事介绍他们在做的事情，让我跟他们介绍我做过的事情跟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就聊天啊，然后他就说哎，对啊，如果你可以 你的哪部分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啊，然后他们有什么什么你就跟我问我什么的，所以其实已经互相了解。他是说我希望我能知道我的 team 可以互相沟通，不要有什么嫌隙，然后觉得说他们也对你这个人基本上有兴趣，觉得你的能力可以帮助这个团队、嗯、所以我觉得那个主管做这件事我真的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欣赏。
嗯嗯，
所以你要想的事情是在这礼拜四之前 这些美好的一切，我就觉得说就是美好，就是 final interview， 我就是跟老板见面，然后让了解一下公司发生什么事，然后就讲一些基本上是面试是五点钟，礼拜四五点钟，他其实是上一个礼拜五忙播第一天上班，然后我觉得他们是希望说让我尽快跟这个主管见面，至少我们可以往下走或干嘛去讨论薪水干嘛干嘛，其实都要来回斡旋，所以其实也会花一点时间。结果呢，他就是结果，我要说我有期待吗？我或许有一点期待吗？因为我真的觉得前面都很棒，你知道吗？就前面真的都很棒。结果五点到，4:55到，坐到 meeting room， 我一直坐到5:55。
哈，那你们是约五点啊？这样前面在干嘛？
就一个人就匆匆的进来，然后他的秘书帮他开门什么的。我这中间有传讯息给 HR 说，诶，我人坐在 meeting room，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在这里等他。
嗯，
说他的会议好像刚刚开完，晚结束了，所以他现在过来中。
嗯，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情有可原，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可以避免，譬如说他的秘书可以跟 HR 讲说现在看起来好像会迟到，会 overrun 哦，
嗯，
来通知下面那个人 right、
嗯、
我就觉得
至少先告知你，
是，对对 对、啊、可是都没有。然后他进来之后就真的真的真的很忙的样子，然后说不好意思，我刚刚 meeting 的，然后突然被叫进去开会。我觉得说你突然被叫进去开会这件事情我有点小小的维持，因为如果人家突然叫你进去开会说、欸、不好意思，我下面有一个五点的会议，那个我可能可以跟你聊10分钟之类的 right， 或者是去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如果那个人是你真的是你的老板，然后你不能改，那你就立马叫你的秘书去做这些其他的改变嘛。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让一个人晾在那边呢？然后结果这件事最讽刺的事情是什么、嗯、我在面试的过程中跟他讲说，我在大家还记不记得跨年的那个饭店的事情？就是那个故事，我跟他讲，然后结果他最后跟我讲说什么？他说：“我希望今天的面试体验不要让你觉得我们好，就多，因为在那件事情上面就多加一笔了。”我想说，你干嘛自己讲？
哎呀哎呀呀！原来你有感觉到啊！
对，然后结果他进来，他25分进来，然后说不好意思，我真的其实大概只能待一个15分钟吧。哼，对，对，他就跟我说他大概只能待15分钟。
那他们是真的有要害了你吗？前面都做那么多嘞，
我哪知道啊？然后就他跟我说进来的时候，跟我他25分进来跟我说只能待15分钟，我说哦好，然后我就觉得说、啊、那我现在你只有15分钟，我要跟你讲什么？Right，
对啊，
那、嗯、然后说啊，你有没有自我介绍干嘛？然后说，然后就讲，然后讲完之后，其实好，这插曲是这样子，再往前往回推一点点，通常面试进来的时候开门会做什么事情？
打招呼，
然后握手，交换名片，你好，不好意思让你等，干嘛干嘛？他没有做交换名片这件事情，也没有打招呼，就说 sorry， 就一直 sorry， 然后就觉得说啊，他也没有跟我讲他名字
啊，他也没有做自我介绍。
就很慌乱的一段时间，然后结果后来呢，那就讲完之后，我其实我觉得说被他赶的好像也非常非常赶，他叫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说要讲快一点，所以可以让你听得清楚，然后你这样直接说我讲话越来越快，然后最后讲到我其实有点点呼吸不过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有点点没有办法换气，然后他听到最后觉得说哦，所以不好意思，所以我想要跟你澄清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是这个吗？我就想说 OK， 听起来你的经验跟我的经验不符合，所以我讲什么时候其实你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你需要多一点细节跟你讲说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这个15分钟并不 work， 你懂我意思吗？就譬如说我要拿电脑跟你说哦，我的电脑哦，这是我做的事情，我做了这边，然后这边我做了这个东西哦，然后结果大概就是在前面就 QA 了15分钟，说啊不好意思，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拿掉给你看，然后给他看，他说哦我说的这些，就讲就开始才走一点点细节，但是时间要到了，然后结果后来对，然后他说不好意思，对，我真的不好意思，我要离开去下一个会议了，那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我是上礼拜才刚来上班，然后我们就是我想说我知道，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觉得礼拜四的面试经验可以再优化，很多很多层很多时候都可以被优化，但是没有被优化，所以我第一个空等的算是整整半个小时，然后又早退，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在干嘛，然后我只是觉得对这个老板印象很差。
欸，我可不可以，你还有办法联络到前面那个离职的主管吗？
哦，前面那个主管其实没有离职，那个我跟你讲，之前那个很棒的老板，他是我的老板，但是这个是老板的老板的老板，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是大老板，
嗯，
所以是 marketing 的大老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 marketing 的大老板，然后我其实没有遇过 marketing 的大老板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有点点维持，就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的稳重吧，那种感觉。
但你之后如果真的进去的话，你对接的那个主管还是你前面说很不错的那一个？
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改动
啊。我觉得我还想，我还以为如果前面那个离职，你去问他去哪一间，你跟着过去好了。听起来前面那个还不错。
对呀、啊，然后就
对，
所以我那天有发给你他那个大老板的那个资料嘛，我真的我并没有去 judge 这个人工作能力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在处理人这件事情，你不喜欢，我相信你也不喜欢等，我也不喜欢等。嗯、可是这中间有没有任何事情我可以去做任何一点的改变？
懂？
对啊，就而且他还有秘书 ，right？ 所以他的秘书能做点什么事情？不是他能叫 他秘？对啊，他能叫他秘书做点什么事情吗？那种感觉。
感觉他好像很缺乏大局观，就是他没有办法很宏观的看好自己在到底在做什么，就是只有在当下的点他要做什么，他只有在关注那个当下而已。
我同意，我同意，我非常同意。然后呀，yeah.
但这样的人蛮危险的，如果他是主管的话。
对啊，
就变成他不晓得到底要带团队走去哪里。
是的，
嗯，
是的，所以这是我有一点点小小心寒的故事啦。
但他们什么时候会给你答复？
我告诉你，那个主管离开之后，其实我当下，我个人觉得我有一些言行举止有点点小发脾气，但是我并不是针对他。他就说，不好意思，我真的要赶去下一个会。我说，it's okay, off you go。然后我就真的是整理椅子，然后他说，那就没有关系啊，你就离开吧。如果你真的这一定要离开的话，我说，it's okay, off you go。然后他就离开，他说，那我叫我秘书来整理看一下后续。他说，你知道你后面要见谁吗？我就说我不知道，但是没关系，我可以传讯息给 HR。他说我叫我秘书来处理，但是他秘书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结果我就自己传讯息给 HR，HR 就出现了。
啊，那他秘书人呢
？I don't know。然后就 HR 就来了，然后他说啊，这么快？我说对啊。他说面试怎样？我说我有点点，我就说 I feel kind of confused。我觉得今天表现不是很好，是因为大家他赶我搞的哦，被他搞得我也很赶，然后我好像并我不觉得我有最好的表现，所以我其实蛮不太喜欢今天的呈现方法。有没有可能我们下次可以约一个时间再来讨论一次呢？如果真的需要的话。然后他就说对啊，他前三天去 offsite， 然后跟 leadership team 干嘛干嘛。我就说 OK， 他今天才刚回来办公室。我想说，那你们为什么要约今天？
对啊，那为什么要约今天？
对啊，就
可以改个时间吧。
对啊，对啊，就真的觉得说，你有很多时候你都能做点改变，为什么你要去约我这个时间？你明明就是没有准备好的嘛。
嗯，
对啊，你就讲很清楚就好了，这没有问题。就觉得啊，先让我喝口酒，开玩笑的，喝口墨水。对啊，
哎
呀，
所以你也不晓得下一次他们什么时候会再联系。
哦 ，HR 是说希望下礼拜可以给我答案啊，可是有什么答案好给的？因为我觉得老板的想法是说，我想要知道我的每个 team 在做什么，再讨论一下我可不可以重组啊、整合啊、干嘛干嘛。那你看他的行程满成这样，你觉得他有什么时间可以真的做这件事情？了解内部五六十个员工都在做什么之后，重组之后跟你说，我觉得可以请 Janice。
他要在一个礼拜在这么多会议里面 再抽出时间做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我可以，因为我是一个很果断的人，我觉得这种事情我能做，可是我就觉得有些事情是需要认识人，需要知道让人懂吗？
懂。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聊我们原本要聊的。
哦，真的吗？我们讲完了吗？
我觉得我们其实聊的时间差不多了。
假的哦，最后十分钟。哎、对啦，今天本来想要讲说第一份全职工作，可是我最后总结一下最近找工作的心得好了，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听这集、因为他们最近也在想要换工作干嘛的。我跟大家讲的事情是，我找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我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一个 sucker for job， 我就是想要一份工作，他基本上是任何工作我都能接受的那种情况。但是那时候是我们第一个没有工作经验嘛，你有打工经验那根本不算，你又自以为说你在研究所毕业你可以找到工作，但是香港长春藤毕业的人满街都是。
哦，真的假的？竞争这么激烈、
很多名校毕业的人满街都是，你在香港读研究所毕业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真的，我当下只是觉得说 Oh my god， 我的履历好弱，原来我的履历这么弱，我一年到研究所毕业我可以了，结果我就觉得竞争很多，而且那时候我不会讲广东话，所以我只能去国际型的大公司、可是他又想要招一个人，然后又愿意用你，你又这么菜，然后怎样怎样，你懂吗？就很多疑问、我当时候找工作找半年，半年，然后所以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觉得说，哦，那公司愿意请我，可是我必须讲一个很现实的事情，那时候 Hunter 帮我看到我就说我真的是每天写信就给那个每个 agency， 我说不好意思我要找工作，然后真的有个人被感动到吧，我想他说我可以请你，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你今天申请的是什么银行啊，什么什么什么比较硬的一点点职，然后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时尚产业，我就说没有特别想过，你有什么想法吗？然后说他我们这个迪欧在找人，然后他当时推我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只是看了我一下这个人的样子，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所以 我想要分享这件事情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个产业都有一个既定的形象在。对，他说看你是一个怎么这样子的形态的人，他觉得你适合什么产业，看你这样的形态你适合什么什么科技业，像你什么什么，那你是什么适合什么产业，所以我觉得有点框，你懂吗？所以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我现在，你说我履历很漂亮也是漂亮，你说我不漂亮也很不漂亮，但是就是觉得说那你现在要去哪里，因为我现在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我可以去科技，我也可以时尚，我可以美妆，但是你想要去哪里，所以我不知道，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找工作的过程还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对啊，我还想说这件事情哦，今天超好笑的。我今天在听我们过年前录的那一集，那时候我也在面试一个工作，那时候在录音是跟你说，两个礼拜之内可以 final 吧。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录音是跟你说，我还蛮有信心可以进到下一 round 的。结果
就
今天就不见了。对，但是我还蛮相信说，你相不相信吸引力法则跟就是有那个守护天使在保护你这件事情，我相信，所以我还蛮相信我这礼拜遇到的事情只是帮我筛选那个名单中适合我的东西跟不适合我的东西。对啊，
相信。我有跟你说过我去做催眠然后见那个人生智慧引导者吗？
没有共。
好，我们下次讲。
你
下次讲啊，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下一集要讲催眠咯。
我去催眠的经验可以讲这个。
好，
我觉得你会喜欢。
我会喜欢，我应该有相同经验可以跟你讲。Alright,
好啊，没问题。
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工作好工作东中来。
这个好像应该要在很早之前就先讲。
我常，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在跟我自己打气的感觉。隆中来哦，
可以的。
下礼拜见，拜。
谢谢大家，拜拜。